好，弟兄姊妹，主日平安。
平安。
今天我们继续来分享的是《哥罗西书》。刚才我们所读的这经文当中，我们看到保罗有非常的，看起来很精炼的、很凝练的这样的叙述，但是马上他又转到了很具体的一些分享。我们可以从这经文当中得着太多的财富，太多宝贵的宝物。第一节，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这个所以就是在接着之前所讲的那一切啊，讲基督是如何的为我们牺牲他自己，我们被他拯救成为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就要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这里的存这个心，原文都是叫做穿上这样的心。你知道，这也是保罗惯用的一个比喻之一，说我们要披戴耶稣基督，是不是？这是一个穿衣服的比喻，啊，我们会将这个穿衣服的比喻始终放在这里，大家要有留这个心哈。这里提到的要穿上的最里边的这个衣物是什么呢？穿衣服我们一般有贴身，一定是最柔软干净的衣服，是吧？然后外边再有一个衬衫啦、马甲啦，或者是毛衫啦，然后最外边是一件外套。哎，保罗的这一个比方当中，这三个层面都具备的。他先说的是你最里边最柔软最干净的那个是什么，叫做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和忍耐的心。怜悯是什么意思哈？怜悯就是对他人的需要、哀伤、有限、无力、痛苦的一种深刻的洞察力，这个就叫做怜悯啊，就是曾经我看过一个小的纪录片，就是迈克尔·乔丹，大家就算你不打篮球也应该知道乔丹是谁，是吧？乔丹拍的叫做《乔丹教你如何投篮》。那你想，这个是篮球界最伟大的运动员，教你投篮应该是最好的老师了，但是你看完就会懵了。因为他在里边讲的是，他说投篮的最重要的要点是你跳在空中的时候不要着急出手，你要观察你的对手，等他们全部落到地面上的时候你再出手。因为他有超强的身体素质，他比别人在空中就能晚落下半秒钟一秒钟，所以他说用这个方式投篮是最准的。简单的说就是别人是不是学不了，他并不明白普通人、地球人是跳不了你那么高的。我还看过一个科学家，好像是钱学森的一个采访，也是这么说的。他说人就算是再笨，他还能学不会微积分吗？是吧？只要努力，他一定是可以的嘛。18岁硕士毕业就挺好的，然后呢就可以继续的做点研究，对社会有贡献。人家是很自然的人，没有任何的要凡尔赛你的意思。但是可能在这些科学家的脑海当中，他不明白，别说微积分，可能很多人连算数还算不明白呢，是吧？也就是说，怜悯有时候呢是需要一种洞察力的，就是你需要知道别人大多数人是不会投篮、跳不了太高、也整不明白加减乘除的，这是可能是多数人的情况，这样的叫做一种怜悯。所以你当你想到这些个比喻的时候，你就知道，你说主耶稣他难道不是什么都会、什么都懂吗？是吧？那他是如何做到在这个弯曲背谬的世界，老那么耐心地跟这些人类在这讲话呢？对不对？所以怜悯是主耶稣身上最明显的一个特质。有一次，有一个不认识的外地的一个肢体啊，就是给我妻子问点什么事儿吧，但是整体而言，以我来看就是磨磨唧唧、磨磨唧唧。每次都要好几十分钟，好几十分钟，但就是车轱辘话，来回就是那么一两个事儿，来回来回就是那点事儿。于是我趁他不在的时候，把他的手机拿出来，我编辑了一条微信。我是这么说的，我说你好，下次电话之前，能否请你先想清楚你想说什么，组织一下你的语言，整理一下你的思路，然后把话在3分钟内说完，可以吗？谢谢。好像还彬彬有礼的，幸好没发出去啊。 然后我妻子回来说，哎呀，可不能这么写呀、啊。他说如果你真的爱不起来，至少也别伤害嘛，是吧？然后就跟那个人又沟通了好久，解决他的一些问题。有的时候我自己就是常常会有这种没有太多的怜悯和恩慈的这个问题，因为会觉得你为什么不一次把话说清楚，他要是就能够那么清晰的一次把话说清楚，不也就不用求助于你了吗？那么正是他的问题嘛，是吧？所以我缺乏这个心哈，怜悯和恩慈。恩慈用一个这个人叫哈善哈，他说拉丁文中的那个恩慈，他翻译成叫做是一种艺术。这个艺术是什么呢？就是你要成为一个亲爱的，哎，你知道这个夫妻之间或者是什么啊，亲爱的什么什么是吧，你能够被称为一个亲爱的，那是需要一种艺术的，这种艺术就叫恩慈啊。原文的这个恩慈就是这么一种意思。实际上来说，你也可以换一个角度，基督对待别人对待他人的方式就叫恩慈。他深深知道这些人的罪恶软弱有限，可是他还爱他们，是吧？这叫恩慈。而基督对待他自己的方式就叫做谦虚谦卑。他是上帝来着呀，他是神，是不是？他却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对吗？这是最大的一种谦卑。他都能谦卑到取了肉身来到世界。所以你以这种恩慈和谦虚的态度，你用这种恩慈来对待别人的时候，那个态度就叫温柔。如果是别人对待你的时候，不管是怎么对待你的，或者是好，更多时候是不好，你也能够以谦虚来应对，那就叫忍耐。所以这个总体都是从那基督的心所生发出来的。好，所以这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就是你当穿上这新人，穿上这耶稣基督的心，就像你穿的那个最干净柔软的衣服一样。没有人会拿一个硬邦邦的塑料或者是什么的确凉或者是毛的东西粘着东西穿到贴身当内衣吧，你的内衣一定是最干净最柔软的，对吗？所以这最里边是这五种的心，这五种的心也就是叫做耶稣基督的心了，以他的心为心。然后呢，外边这层的衬衫或者这个毛衫应该是什么呢？保罗接着说，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来饶恕人。所以刚才说的那个贴身所有的东西，最里边的那个心，它能够付诸实践的第一层，就是这种彼此包容和彼此饶恕。彼此包容的意思就是，你要对那些你觉得怪异的、难搞的、困难的那些人，要有一种容让包容，是吧？就是可以允许他照他的本相做自己，这就叫做包容。而彼此饶恕呢，就是不管你是旧恨还是新仇，都是能够来将它一笔勾销。这样做的一个原因，不是说你多么的圣洁伟大高尚，而是因为主就是这么对的你。你有一个外在的动力输入进来，有一个外在的力量打破了均衡，所以他是这样的对待你的，你就可以有能力，也应该可以去包容和饶恕别人。当保罗说这个主怎样饶恕你，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的时候，很可能是在暗中引用了主曾经打过的一个比喻，记得吗？那个欠1000万两银子的仆人被饶恕赦免，转头就揪着人家欠他10两银子的不放，是吧？被众人又告到了主那里，这是个恶仆人。所以保罗在这里非常可能是在致敬这一个典故。一个深深的被主饶恕的人，他却拒绝跟别人分享这种恩典，这是可恶的。而一个基督都饶恕了的人，你却不能够饶恕，这也是近乎亵渎的。 这是在整个基督的信仰当中可以说最核心的几个真理之一了。神都赦免的，你怎么还敢揪着审判呢？对吗？反过来一样，神定义要审判的，你怎么能假扮好人说，哎，他的罪不至死？我们的心总是要以上帝的心、基督的心为心的，就是这个意思啊。所以这是中间的这一层衣服，包容和饶恕。然后在这一切之外，要存着爱心，爱心就是联络全德的。在这内衣夹衫之外，最后的那一件外在的外套，古人希腊人常常是披一个斗篷，斗篷这儿有个扣是吧，咔一扣。这里的这个爱心的比方就是那个扣，像今天的类似于可能像胸针或者叫什么，把这些所有的衣服能够给它穿在一起，扣在一起，那个东西就叫做爱心。整个这篇的外套是用爱心来联络了全德。可以想象一个人他最终呈现在外界的一个样子，别人看见基督徒应该有的一种样子，就是你的那个外套。没有人上来就知道你穿的是什么衬衫，也更不可能知道你穿什么内衣，你里边是什么样子，只有你和上帝知道，以及你最亲近的人知道。别人不知道你穿的什么内衣，你丈夫、你妻子可知道，对不对？所以你里边的心是什么，你最亲近的人知道。但是外人看你，肯定是看见了你披的那个外套。这个外套叫做爱，叫做爱心。爱是联络全德的，这也是保罗多次强调的，也是主耶稣基督的意思。主耶稣讲过，这个世上的他留在这世上的教会，他应该有的最大的一个特征是什么呢？是叫人怎么就能认出你们呢？因为你们彼此相爱，是不是？所以爱是这个教会最大的一个特征。这一个突出的描述在当时的世界的其他任何的宗教团体当中都没有这样的高举。很多的团体会说，哎呀，一个团体最重要的就是要公平，是正义，或者叫做正直，或者叫做圣洁，或者叫做牺牲，或者叫什么。只有基督教说教会最大的特征是爱，爱心才是联络全德的。一个基督徒被人看到的样子最大的应该首先是爱，里边是包容饶恕，在里边是恩慈温柔怜悯这些东西，这是一个新人该有的样子。不管你原来是个什么人，现在这个新人该是有这个样子。在这种的一个个体的基础上，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三层的衣服穿起来，总括为就叫做有爱。然后这样的人全部的联合在一起，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你们也为此蒙召归为一体，且要存感谢的心。这里说的归为一体就说的是一个群体啊，是一个群体，整个的这个身体教会是一个单一的活生生的一个肢体，基督是他的头，教会是他的身体，我们是这个身体上的不同的有机的部分，我们联络起来成为了一体。这里讲的是一个整体的概念了，他这个整体有爱的教会当然是由一个一个有爱的个人组成的啊，这就是保罗在这里特别要重点强调的事情。然后他就说，在这样的一个群体当中，那一种的新型的完全逆转了的更新了的人际关系是怎样的呢？他说，这些基督徒之间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就像一个皇帝的这个皇宫充满着各样的财宝美物一样，基督的教会要充满的是基督的道理，是基督的智慧。然后个人呢，要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神，这就是教会存在的意思，这也就是众人能够彼此来服侍的一个方式。加尔文去注释的时候说，诗章就是说那个唱的时候有乐器来伴奏的歌曲，而颂词是适用于赞美的歌，可以是清唱的，也可以有伴奏。而灵歌呢，就不光是说赞美，还包括一些劝勉和其他的内容。 所以这里的重点是在说众人要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来歌颂神。啊，这里的重点其实可能保罗并没有想到会在后来被人用来做了别的一些具体的事情的辩论的论据。啊，我们不纠结那些论据，我们说的是这里的重点，无论你认为这个十一章颂词灵歌是什么，但它的目的都是要叫人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神，这就叫爱呀、啊，这就是基督徒之间当有的那种爱。好，然后再说，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借着他感谢父神。在古代的那个世界当中，并没有任何人是没有信仰的，只不过就看你信什么而已，是吧？但是又得说，大多数人的所谓信仰，仅仅是在执行宗教仪式的时候他是信的。孔子就跟你讲，祭神如神在。哎呀，你就是祭拜的时候，你管他到底在不在，就好像他是在的，仪式感很重要，是吧？只有基督教他会非常明确的说，这个信仰是在我们的生活的各个领域，全时间全地点全人的一个信仰，不是说上教堂上庙里去上坛上去就叫做在敬拜，平常你就该干啥干啥，大多数的古人就是这么理解的，今天当然更是如此，是吧？但是在基督的信仰当中，他说你生活的每个方面都必须让基督来掌管。当我们说奉谁的名，如果你认识一个达官贵人，你跑到一个什么局里办事儿，哎，你说是谁谁谁让我来的，这肯定好使，是吧？奉谁的名的意思就是说你代表这个人，你有这个人赋予你的权利权柄去做事儿。故此当我们说奉耶稣的名的时候也是如此，一方面就是我们有从基督来的权柄和能力，我们代表着基督，另一方面呢，基督也会给我们在面对这些困难的时候足够的力量智慧和忍耐。所以基督徒生活的中心是一个敬拜的人生，是一个奉基督的名做事的人生。我们无论是去工作，或者是搞社会的活动，或者是养育儿女，或者去写书，或者踢足球，或者做饭，无论做什么都是要来奉他的名，存着感谢的心来做的。耶稣那个真实的神性和那真实的人性就是这样的完美的契合在一起的，他让我们既有那样崇高的对父神的崇拜，又让我们非常具体的很人性化的很接地气的凡事都来尊他的名。基督就是这样的将天人之际联合在了一起，这是我们的信仰啊，凡事来尊主。然后保罗话锋一转，截止到这儿说的都是比较的抽象一些，是吧？比较的理论化一些。然而你要注意一点，保罗从来不是一个希腊式的哲学家，希腊式的哲学家往往是从抽象到抽象，从理论到理论，以书本解书本，以思想对思想，是吧？保罗从来不是，保罗写的任何书信你仔细分辨一下都知道他是在回应那个教会的一些具体问题。所以这儿也一样，我们说过很多次了，哥罗西教会有什么问题，保罗在回应那些问题，同时又在这儿给出具体的指导。就是我刚才说了这么一番的话，穿上里边的内衣，中间的衣服，外边的外套，叫做爱心，然后呢又要存感谢的心，凡事来奉主的名做，要有一个完整的单一的有爱的一个身体是教会。好，说了这些怎么应用呢？这是保罗下边的话题，具体和抽象在这儿突然就产生了这种联系，这种方法论就给了我们特别大的帮助。当我们说凡事谢恩的时候，凡事尊主为大的时候，哎，汉语很有意思啊，凡事说的就是所有的任何的，是吧？但其实凡也是平凡的意思， 当我们说凡事尊主的时候，很多时候就是你生活中的具体事儿、平凡事儿，哪有那么多大事儿啊，对吧？你说你哪有那么多大事儿？你称得上那种非常大的一生当中三四件事情而已，无非就是你去哪儿读书了，去哪儿工作了，你跟谁结婚了，你生了几个孩子，你去了哪个教会，可能就这几件大事儿。大多数人的人生都是一系列的凡事、平凡事组成的，所以在这种具体的平凡的事上来去尊主是最重要的一个。所以当我其实这种的精神，我虽然不是东北人，我现在已经在东北的时间超过我在老家的时间了，半个东北人，精神东北人是吧，自己的儿女已经完全是东北人。我觉得东北特别有吸引我的一点就是东北人做事情都很具体，很接地气，是吧，很实际，就看东北的菜盘都能看出来。其实你随便拍一个菜盘，就像有人说的，东北的菜就是特别的明白，那个菜名就是做法加材料，看了就会，油焖尖椒是吧，什么的川白肉，什么干煸豆角，你看到没有，做法加材料，看了就会，很具体，或者乱炖，就这一个东西啊，就炖出来。南方的一些东西就很抽象，比如说佛跳墙是什么玩意儿呢，看了半天还是乱炖，其实就是乱炖是吧，但他非给你改个名字。所以抽象和具体有时候就是这样子的哈。当你总是停留在一些名词套名词、术语套术语，自己发明了很多东西往上去搞事情的时候，你就已经进入误区了。保罗说的这些的理论从来不是为了让你写论文用的，虽然他也延伸出了无数的论文是吧，但是他的首要的目的是要你活出来的呀，是不是，是让你的生命在这个地方有改变的。故此下边的这个论述的主题马上进入到了很具体的层面，先说夫妻关系，再说了这个父母儿女的关系、亲子关系，再说了老板和员工的关系，是吧，说了这三个层面。夫妻关系，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这在主里面是相宜的，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不可苦待他们。这个论述大家觉得这个我熟，这太常见了，保罗书信中三番五次的多次多方提过这个话是吧，但是每一次的提都使我们要有所的反思和警醒的。当我有时候看一些中纪委的通报的时候，某个领导干部又落马了，其中往往有一条他没有管好自己的亲属，没有管好自己的妻子儿女，以至于好身边的人利用他的这个奉他的名做了很多事儿，是不是，往往有这一条。所以从古到今哈，外邦人的伦理当中，很多的宗教团体的伦理当中都是有一条丈夫要管好自己的妻子，管理好。很多人都以为啊，对呀，是啊，你看基督教也这样说的呀，人要不是管理好自己的家怎么能治理教会呢，是吧。但是保罗在这里清晰地告诉你，丈夫对妻子那个不叫管理，你要用的是爱，不是管理。如果你非要称之为管理，那也是爱的管理。而妻子对丈夫呢也是一样的。实际上在很多的这个世俗的家庭当中，妻子很擅长各种的叫做婚内勒索，是吧，她会用很多的方式其实要去掌控她的丈夫，拿到你的工资卡那只是最小小 case 的一个事儿，是不是，她是要用很多的方式来挟制你的，这是那种咒诅在其中。故此保罗说，你们现在是新人了，原来那个污秽的肮脏的外衣扔掉了烧掉了，现在穿的是基督的新为新的这样的一个新的衣服，故此要改这个伦理了。妻子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这在主里面是合宜的，你在外邦人来看，那这妻子不那不得被熊死啊，没有一个财务权也好，没有一个什么也好，你还是不是独立自主新女性了呀，你还能不能够经济独立啊，你能不能被这个丈夫把你关在家里边两耳不闻窗外事，最后有了外心呢，哎，在基督里这是双向的，妻子要顺服丈夫是合宜的， 而丈夫不是用一种什么管理学的方式，用一种上下的关系来去对他的妻子，而是用爱来带他们。这里边有一种特别大的一种平衡，这种平衡就使得这夫妻的关系简直是这个世上最复杂的关系了啊，都没有之一，最最复杂的关系啊，至远至近东西，至疏至近是夫妻，是吧？就是这样的一种关系。所以当妻丈夫要特别避免的是，他老想去修理修理他的妻子，要把他变成自己希望他变成的一种样子，可是这种做法就会产生出太多的苦毒，因为你是爱的不是他，爱的是你自己想象的一个幻影。然而一个丈夫本来是应该定睛在基督的身上，求基督把你自己改变成一个你应该成为的人，不是你妻子希望你成为的人，是吧？是主希望你成为的人。同样你的妻子也是这样的呀，她要竭力的成为一个主希望她成为的人。你们二人都是在这样做的时候，就会彼此更加的欣赏尊重相爱，而不是堵着一身气，我要来非得制住你，你非要来改变我，不会是那个样子的。而这里边的问题是很复杂很复杂的。有一个罗马皇帝叫做狄奥多西二世，可能你对他不一定特别熟悉啊，但是这个皇帝跟加克敦信经是很有关系的。加克敦信经咱们刚才还读来着，重点讲基督的神人二性。起初是因为有一个聂斯托利被人认为主张基督是两性没有联合在一起，所以他好像在主张基督只是人性而没有神性。这个定义对还是不对我们不说，至少当时的大公教会认为这是一种异端，他在主张基督只有人性。皇帝呢起初就还挺支持这个聂斯托利的，后来看到大家都反对，他就也不支持了。过后呢，另一个主教他跳出来发表了一番抽象理论，结论就是基督只有神性没有人性。哎，结果是这当然也是个异端嘛，是吧？然而皇帝又是去支持到这个人，幸好这皇帝死了以后一年有了这个加克顿会议，将这两种的错误都给你摒弃开，确立了基督神人二性联合于一个位格，不相交换不相离散这个教义。哎，你说一个皇帝这么热衷于这种的教义，在基督的神人二性之间来回的摇摆，这个对他具体的生活会有影响吗？以我来看会有，就落实在他的夫妻关系当中。这个皇帝呢，在年轻的时候有一个儿时的发小好友，就叫保罗吧，保罗努斯，这个就是保罗的意思啊，叫保罗就可以了，好朋友。哎，他后来继承皇位的时候要选一个皇后，哎呀，千挑万选，这个朋友出了大力了啊，找到了一位特别好的一个适合做妻子的人哈。这个人呢，就后来其实是异教徒，但是嫁给狄奥多西以后改信了基督教，名字叫欧多奇亚。年纪轻轻，无比的美貌，无比的智慧，非常的老练，在家里边被他的这些亲族啦、其他的姐姐啦、什么甚至父母兄长啦，都有点欺压，像个灰姑娘似的。但是，一旦成了皇后了，哎，不计前嫌，把这些人都提到罗马来，那个君士坦丁堡来，是吧？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样子，哇，就是这个皇帝很迷恋他的妻子，那就是尊为偶像一般。加为了很多的尊号哈，因为他爱他的缘故，将他的家人都提拔起来。其实这个时候你就已经看到一点问题了，一个丈夫对他的妻子已经像女神一样崇拜了，是吧？他对神人二性基督的相连总不是那么平衡。果然到了后来就出事了，据说哈，这个传说挺有意思的，就说是有一次皇帝出游的时候 有一个老百姓，他的那个苹果树上结了一个可能这么大的苹果吧，特别惊人。他就觉得这是祥瑞嘛，是吧？就来路边看到皇帝，就进贡给了皇帝。那皇帝看得很开心的呀，一笔重赏给他。然后皇帝转手就把这个巨大的苹果送给了他亲爱的妻子。他妻子拿到这个觉得有点好笑，也有点好玩，可能也没多想，离开没多久就遇到了他皇帝的那个发小，现在的大内这个侍从官保罗啊。他把这个苹果送给保罗了，可是保罗不知道这哪来的嘛，想来想去他认为这么大的苹果那只配皇帝享受吧，他又转头来献给皇帝。哎，皇帝这就多心了，是吧？就把皇后叫来说，我给你那个苹果呢。皇后就觉得可能有事儿，说我吃了。然后皇帝就拿出来了，那这是什么？所以伤心欲绝之下，这个皇帝把他的这个发小给杀了。他就认为这两个人可能有事儿，然后把皇后流放了。皇后后来被流放到耶路撒冷之后，还是继续的很敬虔，照顾百姓，还写了一些很多神学的著作，非常有智慧的一个女子。但是你看这个夫妻关系就后来是这么收场的。所以我就说哈，抽象的理论你别以为抽象，它在你的具体的人生当中就会有作用。他真的是在爱他的妻子去怜悯他吗？可不可能是无心之失呢？也有人说不对，有可能这个皇后跟那个谁就是有染的，反正什么说法都有。但是根据他一生的那个见证来看，他不像是这样的人啊。这是一桩悬案，但是也说明夫妻关系之微妙错综复杂就在这儿。回到了圣经，你们要顺服自己的丈夫，丈夫要来爱他的妻子，不可苦待。这个听起来很简单，操作起来非常难，是不是非常困难？第二一个关系，父子关系，你们做儿女的要凡事听从父母，因为这是主所喜悦的。这也叫孝顺吧，是吧？可是这里重点的是居然有这么一条，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恐怕他们失了志气。文化这个事情是很有意思的，也许有一些文化认为媳妇儿给丈夫的好朋友送个大苹果可能没有啥事，有些人会认为这很要命，是吧？有一些文化里可能比如说孩子犯错啪啪的打两个藤条，有一些认为这打轻了都应该用棍子，有一些说的哎呀你这个好奇怪，为什么打孩子？你知道文化是这样的，是不是？但是在古代的文化当中，其实应该没有人认为，首先第一条这几乎没有争议，不管信啥的都说孩子要来听从父母，是不是？重点基督教的特色在于是第二条。其实世界上的绝大多数文化认为父母管教儿女，尤其父亲管教儿子，那是理所当然的，对吧？但只有在基督教里，这里提出了一个叫，不是说不能管教，但你不要惹儿女的气。也就是说，孩子需要纪律，是，肯定是，但是大人也需要纪律，大人也需要约束。这是基督教提出的，大家都是神的儿子啊，是这样的意思上啊。虽然今天这个世界有点把第二十一节过分强调了，主张到了一个程度，说这儿女他的自由他的什么人权都要凌驾到了父母的权柄甚至是上帝的权柄之上了，动不动就拿出这条不要惹他的气。其实你结合着其他圣经的教导，圣经从来不反对管教，是不是？包括杖责。但这里说的不要惹儿女气说的是什么呢？这里的惹气这个词通常说的是，就是说激动他，激发他的一些负面东西出来，那么一个意思。再具体点说，保罗说的是类似于那种的不断的唠唠叨叨和不断的去轻看小看这个孩子。我记得好像看过一些视频， 那个妈就在旁边，这孩子在那吃饭，他嫌吃的快，你能不能慢点？然后在那喝水，又嫌他喝的快了，喝的慢了，你能不能快点？你赶紧的弄这个，你赶紧的做这个，你能不能现在弄那个？能不能？哇，你看那个场景，你都头皮都发炸，是不是？这种的不断的在掌控，在唠唠叨叨的要求的父母，这就在惹儿女的气。这是父母的那种不安全感投射到孩子身上了。啊，一个掌控欲极强的人往往就是极度自卑的，没有安全感的人嘛，是吧？他把这个投射到了孩子的身上，他的意思就是不想让孩子做他自己呗，啊，而是要他成为父母的翻版，或者是那种投影和幻象。用这种方式对孩子就会丧气，更别说每天就说你啥也不是，你这也不行那也不行，是吧？你一事无成，你没出息，你看那个东家的这个谁，那个西家的那个谁，你跟人学学。哎，如果天天这么弄，这个孩子一定被你说的他自己认为我果然就啥也不是，是吧？这些都叫做惹儿女的气。之前看了一个电影叫做《来福大酒店》，里边这个男主人公他的父亲是当地的一个优秀教师，但是这个优秀教师从来不表扬他自己的儿子。只有一次，这个孩子小时候有一次发挥超常，语文考了个第三名，这个爹很高兴很高兴，但是也不表扬，只是啥也没说，冲了一碗黑芝麻糊摆到他眼前，这就算奖励了。这个孩子后来就好勇斗狠，他的名字叫李清让，但他自己改个名叫李三清，他最痛恨这个让这个字，好勇斗狠，打架斗殴，多次的犯事，最终把人给打坏了坐牢。但是最后打坏的这一次还恰恰其实真是见义勇为，真是见义勇为，歹徒在欺负一个女孩，他上去正当防卫，防卫可能过当了，但是连他父亲在内没有任何人相信他这次做的是好事，就这么坐牢坐十年大牢。等到出来以后，他父亲都拒绝让他进屋，就是要心脏病发作在医院做手术死都不要用你一分钱，就是排斥到这个地步哈。其实这个逻辑是什么呢？就是一个抽象原则困住了，我是优秀教师，我儿子必须是优秀的学生，是吧？就是这么一个道理，我丢不起那人，所以你优秀是应该的，你不优秀就要受罚。这就在不断的惹了一辈子儿女的气，这儿女也确实也不太争气，也出了事情。其实你换个角度看，这个儿子结合他后来的表现看，还是有很多优点的，正义感很强，甚至他很有爱心，是吧？后来他去这个电影，不想过多的剧透哈，他在投入了一个词汇的一个事业，做得挺好的，是吧？所以这惹儿女的气能惹出多大的后果，这就是一个。后来在这个老人院当中，这个护理的当中，有一个老人家就入了心啊，什么团建的时候就冲了一碗黑芝麻糊给他，哇，这个主人公泪如雨下，他在这儿找到了一种父爱的感觉。哎，这拍的还有些亮点啊。所以就是这种其实是真的让人很警醒的。我觉得尤其觉得惊心的就是做老师做牧师的，就我们这种人其实常常有这种职业病，就常常有这种职业病。所以去做牧师家的孩子，做一个优秀教师家的孩子真的是很难，真的是很难。他家里给的无形的压力就非常的大啊。故此保罗说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尤其是对我们这些做大人的特别要重视。你如果非常的优秀，你要给别人一点恩典怜悯和恩慈，你如果非常的不优秀，你也不要望子成龙的，甚至说望子成圣，你都不咋圣洁，你怎么要老要求你儿女比你要圣洁到什么程度？你都天天不读经，你要求他做到什么地步？这里的重点不是说让他好不对，而是说你自己应该圣洁起来，是吧？好让他能够来真正的心里的想来效法你的意思啊。 第三个关系叫做主仆的关系，你也可以泛指任何的上下的关系啊。说你们做仆人的要凡事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总要存心诚实敬畏主。无论做什么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因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着基业为赏赐，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三句话三次提到主。你的工作，你的服事，你的打工也好，你的做什么事儿，如果不是冲主做的，如果不是有一个超越了人与人之间的一个更高的伦理和一位神，那么人自然会得出很多很暗黑的东西来。为什么世上的人都特别会，都不用教，领导在的时候那老殷勤了，那拖地拖的都能起飞都是吧，领导要不在他第一个躺平放挺，因为他知道能够让他提拔能够让他加奖金的就是领导，所以事情要做在领导的眼前。只有在基督教里人说，你不是只在眼前侍奉这肉身的主人，你不是要讨人的喜欢，你是要从心里侍奉，你要敬畏主。人要是没有信仰，没有上帝，人就永远不会有一个形成一个契约的社会，圣约的社会的这个可能。因为人一定只从利益出发，眼前出发，他不可能尊重某种他认为抽象的原则。人要没有信仰就是这样的。当我看到历史的一些故事的时候，在五代十国北周的末，这个北周的末年，后周的末年，赵匡胤是一个殿前都点检，掌握着禁军，掌握着兵马。他的皇帝去世了，继任的那个太子才七八岁，是太后来垂帘听政的哈。你可以看到这一个兵强马壮的大权在握的一个中年的将领，你的主人是一个小孩和一个小老太太是吧，哎，你如果是他，你都会有同样的心思的，你明白吗？故此就突然听说辽国入侵，然后他就带兵出去，到了那个地方驻扎，哎，居然有一天喝醉了酒，士兵们就说我们要让我们的这个将领当皇帝，于是一通的簇拥起来，黄袍加身，他就稀里糊涂当了皇帝了。然后那个辽军又退了，他就直接回师过来，哎，还算挺优待，让这个皇帝退位，让那个太后如何给予安置，他就当了皇帝了。这就是宋朝得天下的一个道理嘛，陈桥兵变，黄袍加身，是不是？可是当我后来翻阅辽史，辽国人自己写的辽史的时候，当时人家辽国内部正乱呢，太子谋反了，大臣谋反，太子在那儿也是焦头烂额，根本就没有出过兵。说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虚晃一枪，制造了一个噱头，给自己上未来制造舆论空间，谎报军情的，对吧？说的意思是什么呢？这个当兵的人，这个做人仆人的人，他绝对没有一个因着敬畏来做事儿，他只看利益，他连他肉身的主人他都不愿意去侍奉了，主仆的关系啊。然后当我读到了另一个宋朝是这么发的家，宋朝是怎么灭亡的呢？南宋的末年，元朝就挥师南征，派了一个大将叫伯颜，这个伯颜是一个基督徒，就是景教徒是吧，当时的基督徒。皇帝叫忽必烈，忽必烈说，昔曹兵以不是杀平江南，汝甚体振心，唯吾曹兵可也。意思说你去平江南不要乱杀人，不要嗜杀，要慎杀。这个伯颜后来果然是这样做的。如果说他只是因为我老板这样说话，皇帝这样的给我命令，我只执行，这叫做顺服，已经是好员工，好的将领了。但是他本身就是一个基督徒，他真是在这件的事情上他都要来去敬畏上帝的。所以他出行时专门写首诗，什么剑指青山山欲裂，马印长江江欲竭，精兵百万下江南，干戈不染生灵血。他专门要讲写这么一首诗， 他自己的心里也不希望杀人，不是因为老板说你别杀人，对吧？因此他真的是最后平江南尽可能少的减少了这种战争的伤害。最后平了临安之后，宋朝的老百姓给他建生祠来祭拜他的，虽然这个做法不对哈，他是基督徒不可能受这个东西，但说明了民心所向。而且到了后来，当这个谢太后带着宋朝最后的那个小皇帝，也是个小孩，一模一样，他的年龄跟当年的这个周的那个太后差不多，他的儿子应该是孙子跟那个当时的周的那个小皇帝也差不多，来求和。结果伯颜就说，而宋悉得天下于小儿之手，今亦失于小儿之手，盖天道也，不必多言。这一句话就是我们今天经文的最后一节，说那行不义的必受不义的报应，主并不偏待人。为什么这一个主仆的关系最后这句话是这么一句话呢？很多人就会觉得，我是仆人，我是个百姓，我是个员工，我是个学生，总之我是一个在人之下的人，是吧？但是这个人明显做的是不对的，明显在苛刻，明显在不公不义，在伤害别人，甚至伤害到我，我就这么忍气吞声逆来顺受吗？保罗可能就想到了人会有这种问题，保罗才有这一句，那行不义的必受不义的报应，主并不偏待人。宋朝是这么的夺了人孤儿寡母的天下，对吧？最后就一样，他最后的孤儿寡母被人夺天下，这就叫做主给的报应嘛，是吧？你是以不义的方式得的，最后就会以同样的方式失去。主是不偏待人的，只不过你未必眼前看得见。宋朝毕竟维持了个三四百年嘛，是吧？你未必看得见。有人就问说，真的善就一定有善报吗？你相信善有善报吗？这种报应是有的，但是第二句话告诉你，这个概率和恶有恶报的差不多。你也是不是见过太多的恶人没有在你眼前受报呀？是不是太多的好人也没有在你目力所及的范围内得着好的结果呀？可是那你不是个有限的人吗？上帝说的主不偏待人，行不义的受不义的报应，没有说是在你的眼前受报的，对吧？就算不是说三四百年后看到了，难道你信的不是说那末日审判复活之后的白色大宝座之前，无论善恶都要照本身所行的受报吗？我们所信的不就是这件事吗？对吧？所以这主仆的关系当中，上下级的关系当中，你不要觉得冤屈，也有可能你是上级，你被某个艰险的下级把你给害了坑了，也有这种情况。同样你也可能你是一个下级，你被这个暴虐的残忍的冷酷的上级把你给害了，你的成果被他巧取豪夺拿去，他写了个第一作者是吧，把你给坑了，这种可能都有。但是主说的意思是，你何不去求主伸冤呢？伸冤在主呢？你去侍奉这些事儿，起初就不该觉得我是在侍奉这个肉身的主人。你侍奉他是该的，但是呢，更重要的是你在侍奉主。故此，你才不是做给他看，你是做给主的，做给你自己的。啊，这就是说，这种的基督的心为心穿在了我们的里边，彼此的包容饶恕穿在了我们的中间，最后爱心联络全德披到了外边之后，一个人该怎么在这几种的关系当中具体的做事？具体的来说，就是这个妻子不要搞很多的巧计，好像要来挟制她的丈夫；丈夫不要搞很多的冷酷之举，好像非得要制住她。明明我现在都已经准备要去倒这个垃圾了，妻子说把垃圾倒了，马上放下就不倒，是吧？置气是不是？意思就是我就偏不，我能让你吩咐我做事吗？哎，你说这个置气 你如果是在为主的缘故在这个家里在做事，你会因为一个肉身的人的一举一动来这么的杠精吗？所以要具体啊，父母跟儿女之间，儿女凡事听从父母，父母特别注意不要唠唠叨叨，不要那种繁琐的掌控，不要各种的尤其的轻蔑羞辱，甚至很多确实孩子你就揍他一顿都比你那个恶言恶语的羞辱他要强得多，是吧？主仆的关系当中最重要的就是你不要觉得这个事儿不公平，你要出手改变。当你出手要改变的时候，你就立刻成了下一个加害者。你要相信主是不偏待人的。好，让我们总结一下，我们所要做的一切，基督徒的心要被你穿上，这个新的一颗心，心被恩感啊穿上这新人。然后我们要具体啊，要踏踏实实的凡事来尊主，不要好高骛远，不要被各种的理论术语什么东西困住。最核心的时候就是你被人看到的时候，你是不是个有爱心的人，你做的事情是不是出于包容饶恕恩慈温柔谦虚这些东西，你是不是真实的践行了这夫妻的关系、父母儿女的关系和主仆的关系，人际关系当中是一个彼此的心相感，这也包括基督徒之间的关系，是吧？心被恩感，彼此的唱和来颂赞神。无论如何，在这几种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当中，要控制甚至要放弃掉你的血气，听凭主怒。你气，如果这个事儿真的不公义，主比你更气，主一定会在那合宜的时候审判的。如果只是你特别气，主一点都不气，还救他，比如像救尼尼微人，你也别气的在那个蓖麻树下想撞树的撞死，是不是？主都要去饶恕的人，你就要当他为你的朋友弟兄了。主如果都要审判的人，你也不可挡在之前。这就叫做听凭主怒，也听凭主去愿意施恩给谁，就施恩给谁。愿我们的心都能够来被主改变，愿我们个人都披戴新人，不再做那血气当中的老我、老罪人。让我们来祷告。主，我们求你能够来保守我们众人，你是如此的恩慈良善来对待我们，你是如此的怜悯我们，知道我们的有限、我们的软弱、我们的污秽不堪、我们的力不能胜、我们的偶尔胜过之后又立刻的回到了过去的罪中，甚至陷得更深。主啊，你却在知道我们这种本相的前提之下，你就拯救了我们，忍耐等候我们渐渐的去成圣，渐渐的生长，像一个我们受造时该有的样子。主，我们就求你使我们的那个坚硬的实心软化下来，破碎下来。主啊，求你重造一颗肉心放在我们里边，使我们不再去盯着别人的过犯不放，使我们不再盯着配偶的过犯不放，盯着父母给我带来的原生家庭的伤害不放，盯着这不争气的儿女给我带来的刺激痛苦不放，盯着我的老板，盯着我的员工。主啊，求你使我们的眼光只盯着你。主啊，使我们不再被这些人际关系当中我们自己立的这套标准给我们自己带来的伤害所打垮，所使我们再次的信心动摇。主啊，我们愿你自己的标准替换我们的标准，愿你自己的标杆替换我们的标杆。主啊，帮助我们成为一个来尊凡事尊主的名为大的人。主啊，你保守我们在这任何的事上，我们是为着敬畏你来做，我们是在做那具体的工作、具体的相爱、具体的实践。主啊，你保守我们成为你所悦纳的丈夫、妻子、父母、儿女、主人和仆人。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